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欢迎收听由蔡伯恩博士主讲的《无尽恩典》节目。
人们被敌意、愤怒、仇恨、人口、饮食、风俗、习惯和异教信仰所隔开。神对人们说：“你们现在可以在一起了。”人们会说：“是在我的房子里吗？”请记住，当时的人都是在家里面聚会。你会说：“是在我的房子里面吗？”那些人会到我家来吗？
为什么我们不能和睦相处呢？这是早期教会提出的一个问题，这也是今天我们在无尽恩典节目与蔡伯恩博士要探讨的课题。我是主持人方华。蔡博士是皮奥里亚基督长老教会的主任牧师。不管你是在伊利诺斯还是在以色列，每一家人的价值观和传统都是截然不同的，这在第一世纪的犹太人和外邦人中尤其如此。让我们先翻到以弗所书的第二章，继续学习神使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一家人的计划。
是什么把我们连接在一起呢？是什么基础可以让如此不同、如此独特、又拥有那么多仇恨的人现在走在了一起呢？到底是什么呢？现在使徒保罗给了答案，就是以弗所书第二章19到22节，圣经说：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现在你们是一家人了。作为神家里的人，这意味什么呢？我的希望不在于我的能力，不在于我的人际关系。我的希望不会因为我的过去而失去。我的希望不会因为我的失败而失去。我的希望不在我里面，我的希望在我的房角石上。我生命的根基是安全稳固的，因为是来自天上，是耶稣基督。神说：你与地狱所立的合约必不能站立得住，因为主必起来做他的工。当神这样说时，保罗讲：地狱被征服了，罪恶也被洗去了，因为你现在被建造在一个新的根基上。这根基不是你的成就，不是你的背景，这根基是基督的宝血。基督的宝血洗去你的罪，给你一个新的开始和新的根基。无论神呼召你做什么，你都有稳固的基础。你会说，现在我有几个问题。神呼召我做什么呢？神的呼召是什么意思呢？如果我的软弱和罪孽，我的过去是如此的糟糕，我真的不能被神使用，该怎么办呢？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认识到，使徒不仅说你是神所爱的，你在神里面是安全的，而且还说你对神的计划是至关重要的。以弗所书第二章第21节，使徒说：各房靠他联络得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首先，这是一个过程的描述。 我们正在被连接在一起。这在以弗所教会是很难想象的，不同种族，不同规矩，不同道德规范，不同性观念，不同饮食习惯，带着各种仇恨的人走到了一起。保罗说，这是神的旨意，要你们连接在一起。神的旨意是什么呢？就是第22节，圣经说，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事情就是这样，有一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将被建造成为圣殿，神的圣灵居住在我们里面。对于那些收到这封信的犹太人来说，保罗的用词是非常新的。犹太人是如何理解圣灵居住的圣殿呢？他们的头脑会立刻想到旧约的会幕，或者是新约所罗门圣殿。人们认识那个地方，因为他们记得所罗门建造完圣殿之后，神的荣耀降临，彰显出神的能力和圣洁。甚至祭司也不能待在圣殿中，圣灵的荣耀，神的荣光充满了那个地方。可是现在保罗面对这些小小的教会，就是古代以弗所基督徒在家里聚会的教会，他说，你们正在被建造在一个根基上，你们要成为神的圣殿，神的圣灵将再次居住在那里。有人会说，哇，你一定是在开玩笑吧，在哪里能找到建造的材料呢？我们只是穷人跟小生意人啊，我们中间很多人已经放弃了工作，为了真正成为教会的一部分，我们已经放弃了那些异教的生意，我们究竟要从哪里得到钱还有材料建造在基督里将来要升到天上的圣殿呢？石头究竟从哪里来呢？答案是什么呢？看看你的周围，你们就是石头，我们是神用来建造圣殿的石块，神将在我们里面居住。请听使徒彼得的话，他说，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我们都是活石，我们不知道该如何解释这个问题，是谈论圣经还是谈论星际旅行呢？你们每个人都是活石，你们都被连接在一起，是活着的石头，整座圣殿也是活的，因为每一块石头都是活的。但使徒保罗强调的更多的是圣灵住在你们里面，每个人都不只是连接在一起，也是被建造在一起，这样圣灵就可以居住在你们里面。你知道我在说什么吗？教会中每一个人对于圣灵的工作都是至关重要的，这也帮助我们克服偏见和分歧。你们不仅是家人，更重要的是你们每个人都属于这里。有的时候有新来的人走进教会，他们说，我没有背景，我还不成熟，我不了解这些人。你知道你在这里有多重要吗？如果仅仅有博学的老年人在这里，新来的人会说，我不属于这里。如果有人说，你知道吗，我要来到这个地方，神叫我来到这里，我找到了希望，我现在不再没有神，我有了希望，我虽然没有这些人的背景，但是我在这里有一个家。事实上，即使新来的人，不成熟的人，没有知识的人，都能够带给别人希望。还有一些人已经在这里几十年了，他们更加重要。有人说，我真的不认为这种信仰会持续下去，我不认为有多少可以做的事情会在世界上坚持下去。有些人抱着幻想来到这里，过了一段时间就消失了。那些已经在这里一代又一代的人可以说，我们可以借着这坚固的磐石站立，神帮助我们的家庭度过各世代的危机和试炼。我们需要人做出这样的见证，每个人对于神的计划都是至关重要的， 我也意识到有的时候真的是很难相信这一点。你们中一些人知道我的家庭现在正处于一个很大的过渡时期。几个星期前，我跟母亲通了电话，谈了她参加的教会。我父亲去世前，他们就搬到了另外一个城镇，他们在那个小城镇寻找可以参加的教会。我母亲在电话里对我说，哇，我找到了一个奇妙的教堂，这是一个大教堂，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事工，他们在整个城镇里做很多精彩的事情，这个教会充满了活力，但是我知道我不属于那里。我就问妈，你说你不属于那里是什么意思呢？母亲说，我80岁了，我老了，我不属于那里。是的，我母亲就是如此说。我不得不承认，妈，你真的80岁了。我的母亲在说什么呢？她说，那里没有我的地方，他们只是在为年轻人做事情，他们现在只需要年轻人，他们只是想不断地扩展圣工。我们必须知道，如果你有生命，如果你有祷告，你在这个地方对神的目的就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你年轻，那么你有能力接触那些生活方式糟糕的人，他们甚至不听其他人的话，但是因为你曾经在他们的圈子里面跑过，也许几个星期前你就在他们的圈子里，他们会听你的话。你对神的目的至关重要。如果你有一个完整的家庭，你的孩子们都很阳光，外表光鲜，充满了微笑，你对一些人是希望的见证。他们会说，真希望我的家人也能够这样聚在一起呢。你们中间一些人的家庭现在正处于混乱之中，你们每天晚上都在祷告，也努力维持和家人能够相聚在一起，你们也呼求神的帮助。那么看看你们周围有一些家庭的见证，他们会告诉你说，你可以呼求神，就像我呼求神一样，你知道我经历过的挣扎。我们人生的目的都在神的计划中，我们每一个人都对于神的目标至关重要，因为神把我们带到这里，把我们连接在一起，神正在建造圣殿，要我们成为圣灵居住的地方，这样我们周围所有来自不同背景和不同地方的人都看到神的荣耀。我知道这很容易说，但即使是牧者有的时候也需要多多思想这一点。几年前，我一个在别的城市侍奉的牧师朋友告诉了我一个年长的妇女参加教会的故事。就在这位老妇人加入教会几个星期之后，她被诊断出得了晚期的癌症。牧师去医院看她，因为她是教会的新信徒和新人。她不知道该说什么，所以她很诚实地对牧师说，我很害怕。牧师安慰她说，贝蒂，我知道你害怕，那你是神亲爱的孩子，你在耶稣基督里是安全的，因为你的信心建立在基督里，你对神的计划是至关重要的。我的牧师朋友就这样说着，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毕竟这位妇女她老了，快要死了，她怎么能对神的旨意至关重要呢？但是牧师听到自己所说的话，牧师带领的教会正在过渡之中，他们刚刚盖了一座新的教堂。在建造这座教堂的过程中，在最后的施工阶段，他们付出了大部分的钱，但是承包商拿了钱跑了。分包商都做了什么事呢？他们把教堂抵押了出去，直到教会实质上付出了2倍的钱，会友才能进入教堂聚会。牧师本来很有执行力，带领教会搬家，从城市的这边搬到那边，不过却造成了高昂的费用开销。谁会成为额外开销的指责对象呢？当然了，是我的牧师朋友。而我很高兴，在我来到这里之前，教会就已经建成了。我可以告诉你，我的牧师朋友绝对气馁，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可以留在教会。然而他听到了自己说的话， 无论世人怎么想，无论受什么责难，你都是神亲爱的孩子。在神的基石上，你是稳妥的。作为亲爱的牧师，你对神的目的是至关重要的。神正在使用一位新的老年的信徒妇女来对牧师的心说话，让他再次有力量领导神的子民。如果你能祷告，如果你能在困难的时刻站在神面前祷告说，我的希望不在我里面，而是在我的基石耶稣基督里，你就明白自己是神亲爱的孩子，你在耶稣基督里是安全的，你对神的旨意是至关重要的。经文说，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为房角石。让我们来一起祷告。天父，我感谢你让我们的心明白福音，感谢你让我们作为神的子民被呼召成为教会，感谢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感谢圣灵将神的荣耀带入我们的社区，帮助我们明白福音。我们的心是何等的欢畅，我们过去离神很远的人，不知道天国是否有我们的位置，不知道你是不是会接纳我们，但感谢你教导了我们福音，我们得蒙你的接纳，现在我们弟兄姐妹是一家人，求你使用我们成为福音资讯的管道。我们是你亲爱的孩子，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是稳妥的，我们对你的旨意是至关重要的，愿这成为我们的盼望和我们带给世人的资讯。我们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听众朋友，这是我们在圣经老师蔡伯恩博士主讲的《无尽恩典》节目。今天的题目是《靠主建造》。那么，蔡博士，如果人们真的明白自己是神教会的一部分，教会不仅仅是一座建筑物，那么你认为这对我们善待彼此、妥善解决教会内部的冲突会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这让我想起了肖吉恩几年前写的一本书。他借用彼得前书说，我们是活着的石头，被建造成为灵宫，做神的祭司。他提醒我们，地上的石头可以建造成为教堂，而我们是属灵的石头，被神用来建造教会，作为神的子民在世界上见证神和传扬福音。然而有时候我们这些活石太活跃了，就像肖吉恩提醒我们的一样，有的时候显得有点神经过敏，是这样吗？
是的，没错。
我们做出不该有的反应，总是倾向于以牙还牙，所以如果你对我很糟糕，我对你也会很糟糕，或者你对我不好好的说话，我对你也不会好好说话。然而我们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看到，在那些愤怒的眼睛背后是什么身份的人，虽然他们对我们很不合理，但基督借着圣灵居住在他们里面呢，圣灵在他们的人性中隐藏着，虽然现在还没有很好的展现出来，但圣灵就是在他们里面。所以如果我真的可以看到那些生气的眼睛背后是我在基督里的兄弟姐妹，那么我就开始按照他们的身份，而不是根据他们的行为来对待他们。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首先，不管是现在或者是将来，我首先要按照在基督里的身份来看待自己，而不是按照世界给我的身份，也不是按照我的成就或者是失败给我的身份来看自己。这也是别人看待我的方式。 如果他们是我在教会的弟兄姐妹，我要看到他们在基督里面的身份，因此我要尊重人，即使我们必须走艰难的道路，他们也是基督里的弟兄姐妹。这意味着我们会像神命令我们的那样和解，虽然还有很多事情要处理，很多的话需要诚实的谈一谈，但是我们不再愤怒、反感或报复，而是怀着一种感觉来做，那就是我要跟我的兄弟姐妹在基督里更加亲近，这也是与活在他们里面的基督更加亲近
了。我想到了保罗与同工的分离，是谁呢？
是和巴拿巴分离吗？
是的，是巴拿巴。他们之间有明确的分歧，有诚实的对话，但彼此尊重。保罗的书信描述了这一点，分开对他们是好的。
是啊，我们不喜欢这点。作为信徒，我们希望一切都是没有问题的，都是正确的。好消息是，使徒保罗后来处理了马可的问题，也是他跟巴拿巴之间的分歧。福音的工作得以继续下去。是的，即使使徒也会碰到困难，造成紧张的局势，但是他们努力找到解决的办法，达成神所要求的和解。保罗和彼得之间也有同样的事情。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写着，他指责彼得说，你在教会中待犹太人比待外邦人更好，而你又知道两者在基督里面已经成为一体了，那么你到底是如何活出福音的呢？你们会想，这是保罗指责彼得吗？是的，保罗确实如此做了，因为他认为尊重的指责比复仇或者分裂要好，不是说我再也不会跟你打交道了，不是这样对待基督里面的弟兄姐妹，而是说我会把你作为一个有基督身份的人来对待，这是教会见证的一部分。不是我们什么事情都能够做得很好，我们仍然有各种问题，教会是罪人的医院啊，我很喜欢这个概念，这是教会的职能所在，教会不仅仅是圣徒的家，更是罪人的医院。
是的，我们需要经常被提醒这一点。
我们看到教会里各种苦苦挣扎的人，我们应当存着盼望彼此看待对方，也存着盼望看待教会。用圣法兰西斯的话来说，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废墟，将来必成为荣耀。
我喜欢这个说法。蔡博士，老实说，异教世界看教会以及教会里面的我们看教会有很多的误解。我们认为教会应该是充满了鲜花、和谐和拥抱的地方，但这是与现实不相符的，也是圣经对教会的描述。教会就是有各种挣扎的地方。
是啊，人们还以为教会就是天堂的影像呢。
是的，这是另一种看法。
然而这是我们正在前进的方向，这是我们正在努力的方向。我们希望在教会活出天堂的荣美。但马丁路德说，教会是神的口，这是一个有趣的声明。神正是借着教会向世人说话，神将不同种族、不同背景和品格的人聚集在一起，把他们融合在一起，尽管彼此之间有分歧，却能彼此相爱。在以弗所书，圣经说，即使天使也对此感到很奇妙，神能够把你我这样的人放在一起，让我们在教会里各司其职，这是教会见证的一部分。神对世人传递的讯息说，如果那么多难以相处、有各种问题、如此不同的人能够聚集在教会里敬拜神，那么这个福音必定是真实的。
我想到很多教会，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我们的教会也是如此。我们的教会也是这样，人们认为我应该去教会，但不应该碰到不舒服的事情，不应该有任何的张力。蔡博士，我相信教会的成长和对文化的影响会不断地塑造门徒，以至于他们已经接受了肢体的不完美，彼此的分歧和独特性所带来的压力。
我认为这样的教会不仅具有团体的成熟度，而且也有成熟的个体。他们说，你知道吗？ 除非我们已经在天堂里，否则你不会是完美的，我也不会完美。所以我们生活在张力之中，我们都不完美，神在现实中一直在做改变我们的工作。路易斯记载，有一次有人看着教会里那么多有问题的人，问他说，朋友，教会里有那么多有问题的人，福音怎么会是真实的呢？路易斯回答说，是吗？你没有看到，如果没有福音，他们会更糟糕。
确实如此。
所以请听，我们现在还不完美，但福音正在工作。福音的工作是破碎的人，有困扰的人，有困难的人，在圣灵的帮助下，他们相互饶恕。这实际上也是福音的大能。教会的伟大见证不是因为自身是完美的，而是因为彼此饶恕。总是有难以相处的人，我们也没有活出该有的样式。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彼此饶恕，像基督对待我们的那样彼此饶恕，那么我们就成为了福音的见证。
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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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利路亚。
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要以恩慈相待，存怜悯的心，彼此饶恕，正如上帝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节目是无尽恩典节目，我是芳华。但愿今天我们所分享的讲座内容会对您有极大的帮助。如果您对节目有任何的疑问，欢迎您可以透过短信和我们联络。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 1322-9966-122。欢迎您下次继续收听无尽恩典，愿神赐福保护您。
祝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过去现在和未来，主恩丰富奇妙。